最需要爱和怜悯。我记得那个米勒牧师呢，他15岁的，你知道阿根廷大复兴的领袖啊，阿根廷的复兴已经几十年来历久不衰，有一个起始的一个领袖就是米勒，他已经去世了，去年去世。那他呢，这个牧师他是美国人，神呼召他到阿根廷去带领复兴。那15岁的时候他就领受圣灵了。在他15岁的时候，他很早期啊，很早期领受圣灵，所以他那时候就很热，很火热服侍神啊。哇，他想我圣灵充满我，我每天都好火热亲近神，我很有恩高，很有能力。他想好，我有能力的，我来试试看我的能力。他就跑到后院，他们家的后院，他那时候还没到阿根廷去，才15岁嘛。后院他就看，哦，那个树那么大一棵树，他说好，我现在蛮有能力，神说的，你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叫山动就动，对不对？他就奉主耶稣的命令，这棵树连根拔起。结果他一奉主，哎，怎么没有动，怎么一动都不动。后来就第二次奉主耶稣，因为我身上有能力啊，奉主耶稣的命令，这棵树连根拔起，还是没动。第三次还是没动，一片叶子都没掉下来。哦，他好灰心哦，他说奇怪，我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不是圣灵的能力，那圣经不是说吗？那怎么没有？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因为他试探大自然啊，对不对？神没有叫他拔那棵树啊，你要使用能力和权柄，你要有神的吩咐嘛，不是自己想动的动。他在试探，就像有5个韩国的姐妹，他们想我们可以彼得可以行走海面啊，我们现在领受圣灵能力，我们要行走海面。所以他们手牵着手行走海面，后来就沉下去了。神让他们沉，因为不能这样试探啊。所以那个米勒他15岁那时候，哇，他好失望哦，到底我的能力从哪里来？后来想想不甘心，有一天，也许这次比较没有操练，下一次他就看到哦，天空有乌云哦，从远处飞过来飘啊，哦，那乌云飞得很快，他就奉主耶稣命令不能下雨，结果突然哇，倾盆大雨。哎呀，我怎么这圣灵恩高到哪去的没有？结果米勒从那时候就封闭自己，他觉得这个能力，这个圣灵不晓从哪里来，我这圣灵充满不晓从哪里来，他不敢使用。后来他再也不敢使用行使权柄，他也不敢了。直到他结婚，他27岁结婚，30岁神就叫他到那个阿根廷去，他带着妻子到阿根廷去。30岁的时候。哎呀，有一天暴风雨夜，哇，那个风好大，雨好大，糟糕，他妻子是那个阿什玛，那个气喘发病了，他有先天性的气喘发病。哎呀，怎么办？半夜又没地方找医生，他到没办法，那个风雨交加，他的太太又喘了喘的要命，可是他就很不敢为他祷告，他想到2次失败的经验嘛。不敢为他妻子祷告，这生死交关。可是哦，他想到那个惨痛的教训，15岁的时候叫那个叶那个树拔连根拔起，连一片叶子都没掉，要那个不要下雨，他下雨，所以他讲说他不敢行使权柄。后来这边很踌躇啊，可是看到那个他的姐妹又已经好像喘得好像奄奄一息，他说主啊，不晓怎么办了。那个他姐妹说，你当个牧师怎么不会为我祷告？你是牧师哎，你怎么不能够为我祷告？他就心里面很挣扎，哎呀，万一又失败怎么办？所以怕失败，不敢祷告。后来他就已经急得不得了了，哈哈，主啊，求你怜悯啊，怜悯我的妻子，你让他身体好起来。哎，他一讲怜悯，哎，突然好了，怜悯啊，因着怜悯他就得医治。哦，神说提多3章第15节，因着神主耶稣的怜悯，我们得拯救。Amen。哦，米勒牧师他开通了，开窍了，原来在医治里面充满了爱和怜悯。这个时候他权柄恩膏就出来了，所以在爱和怜悯里面呢，你就能够行使权柄，而且膏油就很顺畅。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我听了米勒他自己讲这个见证，他自己讲的，那时候米勒都特为我经常去参加，早期十几年前，哦，给我很大震撼。你看到十几年前，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因为从爱来的是大有能力，从爱来的是真心的， 啊，从爱来的是可以创造神迹，从爱就从神来的，还有怜悯，充满了爱和怜悯，在服事的时候就很顺。所以让如果你把你的服事成为职业化，成为技巧化，你失去了爱和怜悯，那这个权柄就和恩膏就会折扣。因此我们要跟神求爱和怜悯，这个爱和怜悯不是挤出来，不是，我觉得在这么多年来我是跟神求来的。哎呀，以前我也不懂，以前人家痛他的，他痛他的，干我什么事啊？以前都没有，就不会认为别人痛在我身上有什么，有跟我什么关联。可是当我进入这个服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神面前求恩典，说神你给我爱和怜悯。唯有站在你的位置上，站在你的心情上，站在你的角度上，我来服侍这些羊，他们才会得到祝福，得到果效。诶，当我这样求，神就给了，就来了，他就自己来了。那后来呢，每一次带我出去服侍之前，我先等候，先寻求，我就体会到很多人的哀伤痛苦，甚至我就会意象看到有些人身上的那些缠累捆绑，就很替他们痛惜。哎呀，看到他们的生命的破口，就替他们着急。哎，当我在等候神先有得着这些启示的时候，我去服侍，我很就变得很轻松了。当我面对会众，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在服侍就很快，很快就释放出来，那个膏油就随着你到处处，你的特会就是膏油就出来，爱和怜悯的膏油。还有呢，最近我在高雄啊，在高雄、台南几个地方哦，还有新竹啊、哦，那有几个姐妹啊，她们几乎是我到每到个地方，她们就跟了。哎，我说哎，你不是从台北？她说对呀、啊，你的特会，我知道你的特会，我就往你就跑啊，就特别请假来参加你的特会。为什么一直跟？她就告诉我，她说哎。我牧师这么多年来哦，参加你的特会，我每一次我都闻到香气耶，你的特会里面有一种香气，那个会飘香，就觉得好神很同在。那另外一个姐妹也是经常我每到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特会，她都会去，她的消息特别灵通，都会去。她就说：“嘿，每一次你带的聚会都好甜蜜哦，那个甜蜜的恩膏，我好羡慕哦。”我说：“哦，原来。”后来就回想。我真的是好有好几次很甜蜜，甜蜜到了整个灵好安静哦，他会到哇的。后来回想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在神面前得到甜蜜的膏油啊，我就想起来哦，原来我每次在等候神都觉得好甜蜜，跟神好甜蜜。那我不知不觉当中，你在特会在讲道的时候就释放出那个甜蜜的膏油，因为你先得着了、哦、香气也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哦，原来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天父所做子才能做。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来和我们上头连结，这个源头连结，那一切的服事的果效就透过你的连结就彰显出来，是很自然的，不牵强的，不费力气的。也就是好像穿着细麻衣的服事，在以西结那个赤壁在神面前的服事，是穿着细麻衣的，是不流汗的，不流血的，不费力的，是神在做的。只有你势力在神的面前。以利亚也是这样啊，以利亚你看巴利先生被拼命砍了好几刀，没有下雨来啊，没有降下火来，可是以利亚就祷告说，耶和华你就证明我是你差遣来的仆人，哎，下来了、哦、所以全国就回转归向神。你要带领人得着为基督赢得城市吗？你如果有这样的渴慕，你自己要先被神得着，先来领受这个膏油、哦、先从顺服权柄还有爱与怜悯、耶稣的释放是用透过他的付上的代价，他付上的代价，他的禁食和他自己在神面前呢、常常的退到神面前的祷告，众人虽然拥挤他，但是他仍然回到神面前祷告，因此他的恩膏能够触动里面人里面的灵，他能够了解人的情况，也能够了解他们的痛苦，他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完全的回转归向神，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改变。 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器皿，真不是要一个，是一批器皿来做，来做这个收割的 大收割的事工啊，一个人是不够的，是一批，哎呀，这些人是不够的，要很多人，很多人。在林良堂讲到有一21号，11月21号这个主日啊，那个林良堂请我去讲道，好多人一听到，他们都会公布出来嘛，很多一听到郭美江哦，什么病什么病，轮椅都来了，哦，那整个林良堂满的人。可是我那一天我不是要医病啊，不是要医治释放的特会啊，可是他们听到名字就认为是一定是医病赶鬼的。哦，那一天我在台上就很，我在台下看了很挣扎神啊，你叫我讲这篇信息，可是他们要来医病呢，他们都是这些有中风的啦，瘸腿的啦，哎呀，轮椅的啦，拐杖的啦，都推进来了。哦，真的，那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挑战啊，怎么办？后来我就坚定说，好，今天神要我讲预备复兴的器皿，我就讲，不管你带着什么期盼来，反正神就是讲，哎，当我临上台前，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们对我有期待吗？我对你们更大的期待。”我一上台我就讲说：“对，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神来祝福我、医治我，让我的身体得健康。可是神期待你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哇，这个时候膏油就下来。当我讲这句话释放下来说，膏油下来了。居然下面就有人流泪了。后来我就开始讲，他说神哪里不知道你们的痛苦，他不甘心我们受苦，不甘心我们忧愁，他很了解，但他要你，他要提升你的生命，成为复兴的器皿，不但是你自己得医治，你自己复兴，你还要成为，你要去释放很多人得复兴啊，神的期待更高，他的意念更高啊，你不是要单单来这边就得到医治而已，就把那个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哇，圣灵就大大动工啊，好多人当场哭啊，好多哭啊，这个甚至我的同工说，哎呦，我旁边也哭，这里也哭，那边，我前面后面大家都流眼泪，很感动很感动。在那个处境里面，在那处境，大家只为着自己得着医治，得着释放来祈求，但是神说，我要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来，你先来回应我的呼召，你的心先给我，我能够医治你。所以那天很多人得医治嘛，他们后来他们改变心态，不是来得医治，说神，我要愿意让你使用，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先来复兴我。哎，他们改变心态，神哪里不知道啊？你的心在动，什么都知道的，神知道的。所以当那个心态一改变，整个水流一改变的时候，哇，那个圣灵运行很强啊。好，那天呢，就好多人就得医治了，不用去服侍他们，各个在自己位上都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所以啊，那天信息就那个周神助师母，他说哦，后来很多人回应说哦，很震撼、很感人，哇，再多安排几次。多安排几次，隔天他们就把我的 schedule 拿去看哪里有空档，就全部排到林良堂讲道。那我不是说高举自己，我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心对准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 Amen， 你的心里对准他就好，你不必为你自己着想，他你的事情他知道得很，他非常透彻，你在动什么脑筋他都非常晓得，但是他要你的心对准他，不要单单对准自己。哎，那整个一转变啊，哇，那个整个气氛都起来了，好像整个城市都动起来，就好像我刚才讲花莲，我刚开始一讲说那个花莲，哎呀，他们愿意委身，我愿意哦，领这个杯是跟你立约，直到看见复兴，我跟你立约，我在这个守望台，我在祷告堂一直守望到底。哎呀，这个立约对神来讲，他心是大大的喜乐，大大喜悦，所以天使全部降下来。哦，我那个天使那么多，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天使，没办法数的，成千上万的天使，而且是整个城市，因为一小撮人，你一小撮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进入他心意，神就因为你这一小撮人，祝福这一群的人，这一个城市的人，是用这样来赢得城市的。 Amen。 哎呀，我们就是要 弄要窍要打开，开那个心窍，洗练得通达。你要心窍明白，说神的心意是这样，是你他名下的人，你称为他名下，你先回转，你就在他面前，他就侧耳听，睁眼看，医治这地。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蒙召的，蒙召要回转的，你就来到他面前说回转了，好，神就开始透过你成为流畅的管道，通路出口就出来了。好，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医治释放，在这个全能侍奉里头，我们要先了解耶稣在服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照着恩膏的运行。我们从这里看见啊，从记载我们来看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4:33-37，路加福音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33-37，请在会堂里啊，还在翻路加福音4:33-37，请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看见了吗？我们从这段经文，耶稣进了会堂，他在百姓的中间啊，在那个聚会中的那个邪灵就显出来了。你看，被污鬼精气附着，大声喊叫。哎，当有圣灵的地方，邪灵就会显出来。所以你不要因为那个大声你就吓到了，或是你就逃避。不是的，那个时候正是神要施展大能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看见耶稣在这之前是被这些是被邪灵搅动，有人要杀害耶稣的，在这之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那个耶稣呢，他并不害怕。他知道这个人身上有黑暗的权势，耶稣就责备他，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出来了。嘿，特会里头经常有这种情形发生，以后你也会面对，你今天所学习的你以后都会面对。我希望你们不是躲在角落里面，你们是出来，被耶稣被神呼召出来，去释放人，去医治人。所以我们现在先学会这个情况，你不要吓到以后你看，哎呦，这个我怎么办？不是的，耶稣就面对他，真与他面对面，然后不要因着那个人的那个话语你就生气啊，不要被他激怒那个情绪。我们从耶稣的整个反应里面学习，我们当如何面对啊，当有黑暗权势彰显的时候，第一，我们看见他住在人的里面，他是一个污鬼，他住在人的里面，他一次只能够在一个地方，不像圣灵可以充满万有啊。而这个人的里，他无论到哪里去，那个邪灵都会跟着这个人去，而不只是一个，有时候这是一个群，不只是一个。所以啊，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就是要求圣灵膏抹，然后释放这个人，不是单单一个，还要继续的跟进啊。他住在里面的不是单单一个，是一个群。第二，我们看见他是会对人说话的啊。你看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要管我们，不要被他这个声音吓坏了啊。我去服侍有些那个话语很尖锐，你不要被他吓了，因为你知道他不是从他人本人出来，是从邪灵来的。所以耶稣也是这样，他只是一个显露而已，不要被那个声音吓到。你一直看着他，他就吓到他不敢再对你大声。第三了啊，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他认识耶稣啊，在这里哈，他也认识邪灵，认识耶稣， 他知道我们的状况，先知道自己的，他也知道自己的结局，他知道的。从这段经文，我们了解整个的过程，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他会看，他看到你里面有圣灵，他知道你的状况。如果你有圣灵的话，你里面有光，他会吓死，他会恐惧战惊，躲躲闪闪。你不要闪开他，你看到他在露着很凶的眼神，或是很惧怕的眼神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一直定睛看他，因为你里面的神很大，你里面的圣灵，你又有亲近神，你又有光，所以看他看到你会吓到，哦，所以你一直定睛看着他，一下子他就会软下来了。你这个 moment， 你胜过他，他就软下来了，然后他知道自己的结局。邪灵知道这个，特别是你用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我们用这两处经文会把他们吓坏，他会一直尖叫的。你试试看啊，你记得那个经文，21章，启示录21章第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启示录21章第8节，请，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对他们未来非常恐惧，邪灵。所以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就诵读神的话语，诵读关于火湖的那个经文，他会很害怕，而且他会躲，他一直藏。我好几次就是这个经验很清楚啊，赶不出来的时候，在那边狡辩，或是在那边跟你挣扎叛逆的时候，就把神的话一直念，念到后来，我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哦，我就叫，后来还是念，念给他听，后来哇大叫，邪灵就出来了。神的话很有果效，那我们看第20章，启示录20章第7节到15节那一段也是很棒的经文啊，七节到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20章，请，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读第10节，有时候我们不用读那么长，我们念那个第10节，20章第10节，他们就吓坏了，然后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他就一直发抖，受痛苦啊啊！我们再看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哦，这个哈，第14节、15节，当你念的时候，你越念他就越大声，越叫越大声。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哦，你在讲说他的邪灵都会彰显。哦，那个神的话语非常有果效，你可以从这几处那个经文把他吓到，他就会出来了，啊，就不必那么费力气赶了半天，你就一直念神的话语啊。有一次那个康麦克牧师，他就曾经这样的服侍， 碰到那个人，哦，非常的魁梧啊，结果哦，后来他就那个人还说，我要把你捏死，就像我捏这个苹果一样，因为里面有邪灵，他力量奇大无比。他就拿这个苹果说，我要像这个苹果一样，他就捏这个苹果给他看，我把你捏死了。那如果一个没有训练，有时候看到哦，吓死的那个人那么魁梧，他不怕，他就念，他就背，平常都背会了这个经节，他念出神的话语。结果那个人吓得一直发抖，我会丢到火湖里，硫磺火里，吓得发抖，里面的鬼知道他的下场如何，后来就被降服了，被降服，因为神的话语很有能力啊。我也曾经好几次用神的话啊，把他们里面的那个邪灵就叫出来了，只有用神的话最有能力，所以我们平常要多装备神的话语啊。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二章。应该不会，如果在有恩膏底下掉出来，他就跑掉了，他会跑到硫磺火湖去。啊，耶稣那个圣灵会管制他，不会，除非啊，那个现场如果有破口的人，有犯罪的啊，那我是觉得，因为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刚才有说嘛，啊，我也曾经服侍过好几次，那个邪灵就对当中的人说，你不能赶我，你跟我一样。你不够力，你不够懒，用台语讲哦，我们在一起在方言祷告啊。有一个姐妹在高雄的时候，哇，突然我在讲耶稣十字架宝血哦，因为我在讲十字架的时候，她就大叫，哇，受不了那个宝，讲到十字架宝血，受不了，一直要从椅子上要瘫痪下来，后来大家围过来为她祷告祷告，哦，用方言祷告祷告，结果她突然指着一个姐妹，你不够懒。你给我赶快你跟我一样，你里面跟我一样，你不够懒就后来那个姐妹脸都红红的跑出去了，因为她里面拜很多嘛，那姐妹里面拜很多，她拜很多的神，她这个人的神里面的偶像跟她里面的偶像一样了，相遇了，所以一点没有力气啊，同种的同族同种了啊，所以啊，她知道我们的情况。那我也曾经服侍过一个弟兄，绕了我们大家绕一个，在地上赶鬼啊，赶那个淫乱的灵，结果那个地上那个人就找那跟那弟兄讲，你里面跟我一样，你别赶我。哦，那个弟兄脸都红了，快点冲出去，你看他里面有淫乱的灵，所以你里面的光景如何，魔鬼都知道，同类的他就把你点出来，所以小心点。小心一点，那赶鬼了，你不要靠过去，如果你有那个罪的话，快点对付。 OK 啊，我们看公开性的释放服侍的时候，对，小孩一定不要在，因为小孩很 weak， 他们很弱啊，那属灵体质比较弱，小孩不要在旁边围观，这个是真的。好，公开性的释放服侍啊，当我们在特会里头都会有常常会有突然状况发生，这个时候呢，你看看耶稣在众人面前也是这样，他照样处理，只有 有一件事情是耶稣等着门徒来处理，就是那个美门口的那一位瘫痪，进进出出不晓得几次，几年来三年半来耶稣不晓得进进出出圣殿的美门口不晓得几次，他就是不服侍他。但是等到那个彼得约翰，等到耶稣升天了，彼得约翰就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高最高的意念，让人知道原来奉耶稣的名也是这么有能力的，有权柄的，那也让人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有能力有权柄的，也让人知道印证耶稣的话所说的是真的，是信实的。所以他留着，他当时不医治有他心意，留着也有他的心意。在这个公开的释放服侍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在当时，在当时整个的情况是：第一，他是面对的，勇敢的面对，不要逃避；第二呢，他是虽然有强烈的反抗，但是耶稣就斥责他，那个斥责是带着权柄，带着里面很确实的把握。叫他安静的出去，鬼就出去了啊！所以耶稣呢，他所做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传福音、医病和赶鬼，就是你的责任。 是你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说我只传福音就好，赶鬼给别人去，你偏偏就会遇到。像我们那个很多那个家庭协会，现在啊，他们不是有那个家庭夫妻营啊，后来他们就来找我，他说：“哦，那郭牧师，我们都没有学不行啦、啊，我们在带领，我们想说夫妻营嘛，想说单纯学术的来不行啊，邪灵就彰显啦、啊，彰显就必须医治啊，就必须赶鬼啊。”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不能不学。医治和示范，你不要说哦，我就单单讲学术，他还是要彰显。你是有恩高的地方，圣邪灵就彰显。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们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勇敢的面对，勇敢面对，也就是按照神所谓面对，意思就行使权柄。行使权柄就是你自己生命要预备好啊、哦。耶稣就是这样的，他吩咐他的门徒去啊。他说我给你能力和权柄，他没有说你们去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就好，没有，耶稣说我要给你们权柄，你们带着权柄去，带着能力去，有没有啊？有啊，那个路加福音那里也提到嘛，啊，那个耶那在当那个黑暗的权势权柄呢啊，不，当那个邪灵反抗的时候，耶稣没有害怕，立刻吩咐他离开，或者立刻制止他，没有害怕，像那格拉森那个也是这样，没有，耶稣没有退货，没有退却或是胆怯，而是立刻奉主的名就把他斥责出去。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权柄的，我们只要奉主的名也能够出去。所以在那个时候，众人都很惊讶，很惊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是什么？电池了。好，在聚会里头一定会有惊奇和骚动，你不要因为这惊奇和骚动就害怕。你知道在最近有一个牧者叫做 Bill 什么的，从就是也是现在世界上很 top 的一个讲员，他被邀请到那个台湾各个地方去带领特会，他的圣经基础非常的雄厚，他解经真是一流的。他在高雄他就讲，他说神给他启示说，在未来这一年呢、啊，未来这一年2005年底以前，所有的长老会1200间教会都要 open， 对圣灵 open， 所有长老会都要开放。现在台湾长老会已经开放的差不多了。他说到2005年整个长老会开放，因为长老会他们很怕什么，很怕骚动啊，很怕这个骚动和惊奇，就是说那个圣灵来说，他们很怕圣灵的聚会会有那个动啊，他们就吓得大家都往后退啊，好像什么怪妖魔鬼怪来一样。其实没有，圣经都有记载啊，圣灵的记载，你看耶稣在场的时候就这样骚动，众人惊讶，名声就传遍了，那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这个时候正是让人来了解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所以我们到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短兵相接，你这个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一定是短兵相接的。那我们怎么样在真理上站得稳，在爱中，在怜悯施行权柄，在真理上站得稳，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按照耶稣的教导学习释放，学习就释放啊。你看看第路加福音第8章26到30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路加福音第八章26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好，我们读到这里记载耶稣赶鬼，他无论到哪里都在释放人啊。耶稣他那个时代这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到哪里都会碰到这些事情。那这个记载呢，我们看见耶稣他说吩咐，后来我查了原文，吩咐原来是斥责，不是用吩咐，是斥责，命令他走，命令他走。那个邪灵，你看他那个邪灵还说，你不要叫，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的反应虽然邪灵露出来是我与你何相干，那个很凶很大声，甚至他大声的说，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他们认得耶稣，但是呢耶稣这时候充满信心，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认得这些邪灵，他就叫他们走，吩咐的意思是不断的命令，是用命令的，而且吩咐原文是不断的命令，直到他离开。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在服侍的时候，他会很慢，那个人身上邪灵很慢才出去，你不要一下子就放弃，要坚持下去，边坚持的时候边听圣灵的声音，然后一定有原因，他出不去一定有原因，是不是他里面有不饶恕，还是继续犯罪？哦，这个最多了，我服侍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都是因为他里面不饶恕，或是里面有苦毒，或是里面有犯罪，那叫他继续认罪，我就整个就出来了。这个你看，这个被邪灵附着的他呢，有强迫性的行为啊，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自残身体，还有不露或裸露。这一次我在台湾就是碰到一个牧师的儿子哦，这个牧师的儿子，他突然就变了，整个人都乱了，然后在家里乱搬东西，到后来就胡言乱语，后来跑到街上去，哇，爸爸，我就骑着脚踏车去追啊，追他儿子满街跑，满街追啊，啊，那人家就说他是精神病，精神分裂，要把他送去，在一般人判断是精神分裂，要把他送精神医院。那个师母就说不是，这个是被邪灵附着，因为后来他们知道，他们牧师呢，他们也是来美国留学过回去，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家族这一边的家族特别严重，有那个。那个淫乱的灵的瑕疵，还有那个祖先拜偶像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家族里面的哥哥弟弟的其中有的孩子都会有问题，一个是赌博的，一个是精神分裂的。那这个老二呢，右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劝他说你要把他送到精神医院，他就不认为，他认为这是邪灵要赶。哦，那时候他们就彻夜就打电话来说，郭牧师你在哪里呀？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我说我明天就要到高雄，那你高雄在哪里？我今天在台北，他送来。我说不行了，你不能半夜，我明天就要去高雄，你我为你们祷告啊，你们把他找回来，他跑到满街去嘛。他在西海岸跑到满街，哇，那后来说我们为你祷告守望啊。后来我隔天到高雄，他们就把他带到高雄，就这样我在高雄台南连续三个特会，他每一天晚上就带去，很可怜啊，父母都是牧师师母啊，就带着两个孩这个孩子，就去每一站都跟着我去，每一站都帮他服侍。那因为每一个教会他们的特会都很多人安排要服侍，根本轮不到他们，他们都硬插队进来，要不然就等到最后，都是这样为了这个孩子得释放。那才发现原来他的情况就很像格拉森这个，哇，他夜里都会脱光衣服自己跑出去，哎呦，太恐怖了！爸爸的每两个父母的眼睛都充满血丝，夜里要照顾这个孩子啊。在高雄的有一个教会，他在那边就把人家玻璃都弄破、打破了，还有那个童工抓住他，被他打那个童工第二天的挂彩，这边都 包的绷带啊，挂在。后来神一次又一次的启示这个孩子的问题，到最后不晓得哪一站才完全把他赶出来。这中间真的是好可怜，很可怜。这个孩子他本身也是稀里哗啦哦，后来来到中立，他们跟到中立那一站才完完全全得释放，就是最后就是用神的话语，真的是无计可施了。真的，我已经哦，每一次都被他搞了半夜，我已经进去旅馆休息，他们还把孩子带来说，孩子还在外面晃啊，就是把他带来，就都开车两三个钟头这样开过来，唉，那我也怜悯他们，可是我都被他们搞了好惨哦，每一天晚上都被他们搞好惨啊，唉，后来就因为三件事情，神启示：第一，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和睦，他们这夫妻一直存在的破口，以至于他们两个那这两把伞都有漏洞，仇敌就进来。第二，这个父亲不知道怎么来照顾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牧师呢，他从小，我上次不是讲个见证啊，他的祖母跟他爸爸讲说，你大男人不能抱小孩，抱小孩就没出息，有没有？我们讲过这个见证。哦，就是这个牧师，他从小都没有被爸爸抱过，到他爸爸离开世界，他还没被父亲抱过，所以主耶稣就医治我帮他内在医治，主耶稣就医治他，被那个耶稣来抱他，替代他爸爸来抱他，抱到他长大。那但是他的生长过程，他跟孩子，他从来没有抱过孩子，他也没有夸奖过孩子，他对孩子也不肯定，所以这孩子里面积压很多，愤怒，哇！所以当他发病的时候，全部爆发出来，在众人面前都讲，这个爸爸他不叫他牧师了，你这个黄先生、黄弟兄，在众人面前讲黄弟兄，然后就求他，你好臭哦！众人面前都把他里面爸爸的，他对爸爸愤怒全部搬出来。简直让他丢尽了脸。第三，就是这个弟兄的家，而这牧师家族有破口，淫乱的破口，所以这个孩子也有淫乱破口。那也看到原来他呢，因为这三个破口，因为父母不和睦、不合一，然后因为这个从小没有被爱、没有被肯定。第三是因为这个家族淫乱破口。第四，我看到他就看一部电影，叫做什么？那个电影就是。我看到印象说有一个耳朵有一条铁链，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魔戒是吧 ？I don't know，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他呢？啊，有一个链子，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印象，我说，哎，怎么有你的耳朵怎么一条链子？原来他就是为这一部片子着迷的。他就看那个片子，那个片子里面的主角就耳朵有一条链子的。I don't know。后来就是破除这个，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苦度，所以呢，他的印象。他那个主角的印象就到他里面去了，他里面也有很多的苦毒。哦，处理这个孩子处理的好，哦，被弄他真的是。后来感谢主，到了中立的时候，他就得到完全的释放。他这样折腾了大概两个礼拜。那之前在他西海岸已经弄得满城风雨，大家知道这个牧师的儿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个家庭呢先合一，要不然破口孩子给你出丑啊，出了很大的丑。那后来这牧师师母他们就很愿意对付，本来还很硬了，看到就是神真的是，其实神要释放很容易，神就看到这个夫妻之间他们愿意两个人个人去deal他们自己的问题。两个夫妻后来就谦卑到一个地步，真的没路可走。这个孩子这个样子真的没路可，他没办法牧会，教会乱七八糟啊，因为这个孩子整天把他们拖着转啊。两个人降服下来，愿意认罪悔改，对付，一直对付到后来，神就医治这个孩子。所以神啊，透过这个环境把这对夫妇搞惨了啊！以前啊，服侍他们的那代是服侍，就从来没有这一次这么辛苦。这次是神透过孩子，所以我们看这个从圣经里面的记载，从耶稣的服事，我们就学习。我那时候也一直反复啦，哎呀，主啊，回去就翻啦，主啊，你快点教我啊，不然他每天来缠我，每天晚上，每天我去见识，每天车会完了服事一大堆人，他们还接下来11、12点还服事到半夜，隔天又要起来，啊，那个牧师师母他们那么痛苦，我也不敢拒绝。 啊，所以哦，真的每天变成马掌就翻圣经啊，耶稣啊教我啊，快点启示我啊，每天就在翻圣经，所以这一阵子把这个圣经翻得很熟。所以神也是透过这个大 case 来造就我啊，哦，我一直观察耶稣怎么做。OK， 好，所以这个第五，不要与邪灵打交道。我们看耶稣虽然跟他吩咐或是跟他讲说你叫什么，但是耶稣并没有跟他们讲很多的话。所以呢，有一本书好像提倡说，哦，我们要跟邪灵打交道，其实不要。我后来发现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你跟他打交道，你去被他牵着鼻子走，他把你乱讲一通。到乱讲，他牵着你，到后来哦，你整个人都昏了。原来，有一次经验这样，我以后再也不跟他们打架了，把他们叫出去就好了，直接就叫出去了。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嘛，你叫他走就好，你何必了解那么多呢？所以后来才发现这个都是一种那个黑暗权势的伎俩。那我们看见，那个事工带来的影响，一个是医治释放的事工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有的人会跑哈，你看看害怕。当我们看到有那个很大的彰显或是有奇奇怪怪动作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害怕。那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也是一样啊，34节，那些放猪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他跑到城里告诉每一个人啊，甚至要把耶稣赶走。所以我们释放的这个服事呢，都会，你会有一次两次，甚至有时候是一直会被某一些人抵挡或是排斥。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不要有受挫折感因为你只要是在这一方面在真理上站得稳，从那个邪灵，你在圣灵里面很有高某的邪灵会很大的彰显的呢，通常都会有反间计反扑，邪灵都会反扑，透过人性的软弱来反扑你。那你只要看神成就这一面就好，你坚定在神所使用你的这一面，你不要去看别的地方，那慢慢慢慢神就会把这一方面就带过来。像以前刚开始灵粮堂在台湾服事，他们设立很多的教会叫那另外一个教派就写那个公函，就发函的，你们不要去灵粮堂系统他们哦，怎么样怎么样，到每一个城市都发公函呐，说灵粮堂系统不好不好不好。那他们照样做，现在灵粮堂是全台湾最大的教会，没话讲。然后他们的职堂200多间啊，没话讲。到圣灵一直祝福，一直到后来那些公函没意义了。那后来又我们美国洛杉矶那个台府系统要台湾去设分堂，又他们那个系统又发函了，你们不要去台府系统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好，然后现在人家在那边设立好那个兴旺福音啊，代理人信主，大家一起来嘛，大家一起齐心合意的，那大家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啊。后来那个公函也没下了，啊，那没了。那所以后来那个刘竹春牧师去台湾的时候也是又有发公函啊，现在刘竹春也照样去啊。后来那个谭氏的有一次也被台湾的公人厉害嘛，也是后来全部都打发他一个，你们知道那个事件闹得很大，谭氏的前年哎呀大得不得了，后来就是连那个教会论坛报什么公报什么都写得很大篇啊，说他怎么发预言让大家恐吓，让他们惊慌了台湾的那件事情。那个谭氏德被打的他其实神给他领受，他就按照实讲，没想到他被攻击到一个地步，他一整年都没有出去服事，一整年就躲在新加坡，那现在照样也出来了。所以这个一个神的仆人难免都会被攻击，但是如果你坚守在神所托付你的岗位时候，那个云淡风轻就过去那些人就没面子那些打发的人到后来他们都要对神负责了，因为他们固守在他们的权势里，他们的那个旧的这个巢臼里面，不愿意出来，不愿意接受圣灵所以会碰到有抵挡的， 会碰到害怕的，但是这一些呢都不是在我们的在我们担心的范围里面，因为神会为我们解开来啊。只要你持守在这里，你好好站稳在这里，你不怕，不怕人家怎么攻击你啊。第二啊，也许会阻碍阻碍释放的工作哈、啊。当在三十七节那边哈、啊，那个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耶稣啊，他在啊他在释放的时候哦，那些人也是就在说耶稣到城里去到处讲耶稣怎么样啊，耶稣也不怕，那、啊、阻碍他叫他走，叫他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还是一样，神还是在他其他地方使用耶稣啊来释放安慰医治释放人。啊，但是我们看到正面的就是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哦，那是大大的改变，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那改变到一个地步，整个教会改变的，啊，像我在过去服事很，像最近有一个姐妹，她是癌症第三期，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医生也说你就是没有办法了。可是因为他彻底的回转，哎，他的见证我今天没有了，他有写一张见证给我，他彻底回转，然后神就医治他，他里面的那个苦毒饶恕完全释放出来之后，他的那个癌症那就是很神迹似的就得医治。他乳癌那个医生说从来没有人那个癌症是往外长的，他是往外，本来都是往内一直发脓，一般的人一般 case 都往发脓，然后 tumor 都一直 cancer 都一直在里面就泛滥了啊，那影响到全身。他不是，他是往外，所以等到他彻底他认罪悔改啊饶恕之后，那个脓全部出去流出去以后，他的癌症得医治，他的乳癌得医治，真是完全好，而且是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蔓延啊，或是传其他的部分都没有被沾染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他当时很苦，他当时受很多的苦，但他在受苦当中，他懂得抓住神，他也是特会一个一个去参加，他也是我，就到后来到最后一站，他参加好几站，后来神一直开启，后来到最后全部完全得释放得医治，他现在就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代祷者，那这个神就很祝福他这个本人，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他一个复兴得知他整个教会反转，然后他的家人他的丈夫他的公公婆婆都很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现在全家都归主，他一个人受苦全家就归主啊。所以最近台湾有一个很大的 case， 你们知道那个曾国生，你们都认识啊、哦？那个曾国生的姐妹啊、哦，她是接下台湾全国网路，啊、哦，全国网路呢是一个是台湾的祷告的一个中心点啊，一个最高的机构。那她接下，她一年半前接下之后，没多久就突然发现 cancer， 人好好的，平常好好的，突然你接下这个大事工，以前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中间有一段空档没有人做，那他就接下来，结果他就发现他的 cancer 是不晓得在哪一个地方，现在就最近就越来越严重，蔓延到肺啊、肝啊、骨头啊都有。可是你看他人好好的啊，他气色也很好，他活动也很，他虽然一化疗回来没几下就好了，而睡得很好，从来没有一个 cancer 病人像他睡得那么好的。那就有一些牧者。就知道说这个是属灵征战，是因为他扛下这个重责大任所带来的属灵的攻击。但是有些牧者就说，哇，你的第三代有什么什么，哦，你的妈妈这边有道教，哦，你的爸爸这边，哦，你的先生那边，哦，就讲一大堆，后面一箩筐的东西，就这样好像抄家抄主了嘛，抄出来要砍断了。后来他们就最后我回来美国之前，他们就请我去，因为我跟他们很熟了，我平常都没有时间去为他们祷告，是因为我的特会排得很满，根本没有时间，像我就在台南又在高雄又在花莲，根本没有时间在台北停，所以最后这两天刚好有时间，我准备回来美国啊，那个我就和那个周师母就去为他祷告，之前我就等候神， 神就给我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是描写什么？你来看看。所以我们要好好，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你们，就是要我们要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俄西阿之后，等一下，约珥书。好，第俄西阿之后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最后啊。等一下，我们念到不用到最后，第一节到28节就可以了。请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后面如火焰消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匹，在山顶奔跳的声响，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奔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或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奔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的那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淫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篮子、马蚱、茧虫，那些连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秋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好，读到这里，这是神，我那一天在为他祷告之前，神给我的这段经文，也就是说他所身上所受的苦难是为了台湾的复兴，这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兆头，也就是说他身上的病其实就是台湾的病，台湾的病，这里有那里有，真的台湾都病了，连台湾牧师都知道台湾整个病，整个社会病，连包括那个 intercessor 的层面都病了，所以需要分定严肃会，要分定禁止日子宣告严肃，要自洁。一个人的受苦有时候是跟整个国家有关，因为他站在最重要的部分，在那个祷告者的那个网络的部分，而且他是一个 leader， 所以他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那全台湾都为他祷告啊，那个整个消息大家都知道，都为他祷告，也特别为他举行祷告会。后来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回转，很多代祷者病了，因为他们有破口没有被医治，他们有伤痕没有被医治，而他们的服事也有很多的缺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那代祷者病了也被蒙蔽了，那所以整个台湾都病了，所以神的心很着急，很着急。那因为他的病，所以整个那个台湾的那个醒过来啊，祷告的部分啊，那个祷告的网络部分都醒过来了。他们知道哦，不能再这样的各自为政啊，他们也醒过来，原来他们很多的缺失，很多表面，很多的节目，很多神所不喜悦的动作，他们都在透过这个姐妹的病，就把大家都点醒了。所以我这一次上飞机之前，就是去他家为他祷告，那就看见神的心意。其实他的病。他的病都在神的手中，那因为他这个位置太显著了，而且他这个器皿太凸显了，所以只有透过他一个人受苦来挽救整个国家的命运，整个属灵界的气氛，整个属灵界都要被医治，要被翻转。所以在医治释放的部分呢，不是单单是个人的问题，好，有时候是一个国家命运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命运啊。所以他面向他是为了台湾的复兴受苦啊，我当祷告就感到心里很为他啊，就是很怜惜，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说他蒙神这样的拣选是他配得这样的呼召和拣选，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明白了，明白神的心意是借着这个人提醒我，好像那个时候耶利米以西结也是这样啊， 他为了挽救，劝以色列百姓回转，他们的悖逆要回转。你看以西结受多少苦啊，耶利米也是流泪先知啊，泪眼先知啊，泪眼汪汪啊，就是为他就一个人要承担全国的命运的那个苦难在他身上，然后他一个人要一直示范，再示范，示范好几次，百姓才醒过来。那这一次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为台湾，因为复兴是势在必得，台湾一定会复兴，但是复兴之前会有很多的灾难。我未来会讲到好棒的好棒一件事情，我会让你们看整个过程真的台湾一定会有灾难，会牺牲一些人，这边也是圣经都有说一定会牺牲一些人，但是这些没有被牺牲的如何活着荣耀主的名，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如何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但是生命，他整个国家都要被改变，周围的人是代表他的社会，他的 city， 他的城市国家被改变。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现在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台湾的复兴跟耶稣再来息息相关。所以我不是说在美国，这是为什么讲台湾，不是的，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切肤之痛，切肤之痛。你看他们在那边真的很受苦，这个整个社会乱七八糟，那简直乱得不成体统。你们看见没有新闻报道，那个上面政治口水在那里面各种手段，哎呀，还里面一大堆，我还有很多事情没讲，我以后慢慢会讲给你们听。真的是切肤之痛，我们是华人，而华人是福音最后一棒，那个华人全部起来，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跟我们息息相关。你们虽然在这里，虽然在美国，但是跟耶稣基督再来是连成一线的，绝对跟你有关的所以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在那个火坑里面，在水坑里面，水深火热，台湾是水深火热，我们虽然不在那，但是我们周围我们都有我们的骨肉，都是我们都是在神家的一家人，他们在那边受苦，我们要为他们负起那个守望的责任，代祷的责任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鬼
混，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我们读到这里，耶稣叫十二门徒，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同样给我们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疾病。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十七节。好，请。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好，17节，徐徐的回来说，主啊，你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好，我们18节继续，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好，我们读到这里，再看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3，马可福音13章13到15节，3章13到15节。好，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这里说耶稣要他们常与他同在，并且差他们去，差他们去还给他们什么权柄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好，16章15节到17节，马可福音 十五节到十七，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好，我病人就必好了。你看看他说信的人哦，信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这伟大的应许，我们看见这应许的时候，你接受耶稣的人，你的神迹其实随着我们，而且呢是什么，奉主耶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的，不管你是不是他门徒，你就是信了，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这样才能够把福音传到普天下。 Amen。我们现在就来唱这一首诗歌，再一次，刚才哈大家很忙哈，现在再重新来唱一次，来帮我们诗琴那个弹琴的，还有谁能够弹琴？在我们当中还有谁？怎么那么巧，诗琴都没来？好，那我们就请那个谁来。我们一份讲义啊，这个 copy 给你们，还有一份讲义哦，星期三我会分享。我们这一次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啊。好，来。
泡泡，抢救。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成为火焰，哦，成为一个火把，哦，让我们到处点燃这复兴的火，哦，让我们到处能够燃烧着爱的火，哦，主，让我们也点燃着焚烧的火，烧尽所有黑暗的权势，哦，主啊，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哦，把从你而来的盼望带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处的环境。哦，主耶稣，今天哦，求你自己高抹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被你建立起来。哦，让我们真是回到你自己命定的位置上，命定的救赎的命定的位置上。哦，成为这世代你所使用贵重的器皿，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大有恩膏的器皿。谢谢主耶稣，愿呢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好，感谢主，有没有问题？今天这一篇信息请坐下，你们有没有问题要发问的？来，请说。
释放的权柄的感觉，有恩膏和神的同在，怎么样就是来区分的比较清楚？
所谓神同在，说无论你恩膏的时候，是当你在服侍的时候，那个膏油就会彰显神的荣耀。恩膏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恩膏是要来释放这个权柄，神的权柄。那也就是说，我们同神的同在，这种生命是应该有的，应该具备一个服侍，一个器皿应该有的生命是神的同在。但你在服侍的时候，因着你的同在，恩膏就流出来，恩膏出来就有权柄，这样整个过程。
所以神的同在是平常的生命的状态，
对。
但是生命的状态也可以打破那个仇敌的辖制，如果就
对神的同在是我们生命的状况，生命的基本的态度就应该有神的同在。那你生命态度是你没有在服侍，人家看不出你有恩膏。当你在服侍，恩膏就透过，因为你平常操练神同在，恩膏就出来。那恩膏一出来，人家就看见神的荣耀。
那对我们自己个人身上如果有捆绑辖制，如果我们常常操练跟神同在的话，那些捆绑辖制也
会断开。对，对。我会发另外讲一说，为什么一个人自己没有办法释放，比较不容易完全释放，是因为本身有破口，而且有被蒙蔽。我今天有印讲义，我星期三会发那份讲义，有五个 page 啊，你们就更清楚，你的问题就会得到解答。还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说。
就是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假如说他不是很
甘心
情愿的，对，
不很 ready，
对，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勉强他？
不要勉强。对，如果是这个人还有逃避，那个除非是像那种大型特会，他自己本身邪灵彰显，那你就一定要把他处理。如果他不是彰显型的，是普通你硬强迫他来被服侍，那比较不需要这样，要等到他自己愿意。有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
好。
听说有一个 baby 哦，他出生呢。那个医生是说他先天呢就已经是那个脑部发育，所以影响他的神经都不那个。然后呢，据说这个是家族性，那么好像很显然是来。